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伊朗谈判进展顺利，本周继续第三轮会谈。
川普将关闭非洲领事馆吗？卢比奥斥责假新闻。
俄罗斯恢复空袭乌克兰，川普希望双方这个星期达成协议。
DHL 将暂停向美国发送超过$800的个人货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和伊朗4月19号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二轮谈判，目标在就伊朗的核计划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在会后表示，双方同意开始制定潜在核协议的框架。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这次会谈取得非常好的进展，并将于26号进行第三轮核谈判。和首轮会谈一样，伊朗代表团由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领，美国代表团则由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牵头，阿曼则是双方谈判的调解人。在美伊第二轮会谈的前一天，川普总统再次重申他的立场，他说，我支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非常简单，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我希望伊朗变得伟大、繁荣和了不起。在与伊朗谈判的同时，美国也在加紧制裁购买伊朗原油的公司，此举旨在实施川普的极限施压，并切断伊朗的重要经济来源，以逼迫其放弃核项目。
白宫今天将在南草坪举行复活节滚彩弹活动。川普总统在4月20号复活节当天发表声明，祝大家复活节快乐，也希望这一天为所有庆祝的人带来和平和欢乐。川普总统还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再次发出让美国更加强大的愿望。他说，我们一起让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更富裕、更健康和更虔诚。教宗方济各20号则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阳台上微弱地说出复活节快乐。此前，方济各短暂会见了正在罗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方济各先前因罹患肺炎后出院休养。梵蒂冈21号在一个影片声明中宣布，教宗方济各逝世，享年88岁。
美国最高法院于上周六凌晨以7-2的裁决，暂时阻止川普政府根据暂时法驱逐涉嫌与帮派有关的委内瑞拉非法移民。白宫对这个裁决表示不满，谴责相关诉讼无理且激进。早在4月7号，最高法院曾以5-4裁定，允许政府依照1798年外敌法，对被视为敌对外国公民的非法移民实施驱逐，但前提是需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司法救济权利。最新的暂缓令源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提出的紧急诉讼，这个组织指控政府试图绕过最高法院先前所要求的司法审查程序，准备迅速遣返数十名非法移民。白宫则迅速回应，捍卫遣返计划的正当性，并敦促法院最终驳回诉讼请求。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我们坚信这项政策的合法性最终将击败这些毫无根据的诉讼。这些诉讼来自那些更在意恐怖分子权利却无视美国人民福祉的激进分子。
4月18号和19号两天内，内布拉斯加州和伊利诺伊州接连发生2起致命空难，共造成7人死亡。一连串事故引发各界对小型航空器安全性的高度关注。18号晚上，一架小型飞机在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以南的普拉特河上空飞行时，突然失控坠入河中，机上3人全部罹难。19号上午大约10点，另一架小型飞机在伊利诺伊州特里拉附近坠毁，机上4人全部死亡。据报道，飞机疑似在坠毁前与高压电线发生碰撞，随后坠入农田并起火燃烧。这2起空难并非孤立事件。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多地接连发生多起类似的小型飞行器事故，凸显这种航空器在操作稳定性和安全保障方面 仍存在潜在风险。
德国邮政集团旗下的国际快递公司 DHL 表示，由于美国海关监管变化导致清关时间延长， DHL 将从4月21号起暂停处理从全球运往美国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货件。 DHL 在网站上说，由于美国海关的新规定，自2025年4月5号起，所有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的运往美国的货件都需要办理正式入境手续。在4月5号前，最低申报金额一直是2500美元。为了应对这一情况， DHL 说，从4月21号起，我们将暂时停止向美国境内个人发送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货件，直至另行通知。DHL 表示， B2B 也就是企业对企业的运输不会停止，但可能面临延误。无论是对企业还是消费者，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货品一律不受影响。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这只是临时的措施。
俄克拉荷马州警方周日说，在这个复活节的周末，美国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的恶劣天气和洪水导致州内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遇难者因为困在被洪水淹没的车辆中而无法逃生。俄克拉荷马州摩尔市位于俄克拉荷马城以南约11英里处。摩尔市警方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天气事件，对道路造成了影响，并引发了几十起高水位事件。美国国家气象局周日预计，在从德克萨斯州东部延伸到爱荷华州东南部以及伊利诺伊州的大片地区将出现强雷暴天气，同时从阿肯色州中部到密苏里州中部可能会出现强龙卷风和破坏性大风。美国国家气象局补充说，阿肯色州、堪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苏里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龙卷风警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恢复空袭乌克兰，川普希望双方本周达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中央社20号报道，法国纪录片 TikTok 影响下的社群日前首播。片中受访的多名专家表示， TikTok 搜集的大数据成为中共监控打压民主和认知作战的工具，用来巩固中共权力并挑战美国。这部纪录片由法国导演德关戴制作，片中访问了近20位政治和地缘政治分析师、军方和科技专家、记者等，追溯 TikTok 源头，并探究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跟中共的关系。受访人士认为，全球拥有15亿用户的 TikTok 恐怕已经成为中共在大数据战争中对付美国的武器。影片揭露，个人资料大数据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乃至于监控和影响国家政策的新石油工具。 TikTok 已经被中共置于他们监控和压迫体系的核心，以巩固中共的权力，并挑战美国领先的科技和经济地位。
美国太空人白蒂特4月20号与两名俄国太空人从国际太空站返回地球。白蒂特是美国最年长的现役太空人，当天他返回地球正好是他70岁的生日。据俄罗斯联邦宇航局发布的消息称，在莫斯科时间凌晨4点20分搭乘俄国联合 MS-26 号登陆器的太空人奥夫钦宁·瓦格纳·白蒂特降落在哈萨克城镇吉斯卡兹甘附近。其中，奥夫钦宁与瓦格纳是俄罗斯太空人，而白蒂特则是美国宇航局太空人。他们自去年9月飞往国际太空站之后，在太空停留了220天。这是白蒂特的第四次太空飞行。他于1996年被 NASA 选中成为太空人。在29年职业生涯中，白蒂特累计在太空停留了590天。
美国宇航局的探测车近日在火星钻探时发现大量磷铁矿， 这是一种富含碳的矿物，为火星远古时期拥有丰富的水体、浓厚大气和宜居环境提供了新证据。这项发现来自2012年登陆火星的好奇号探测车在火星盖尔陨石坑三个地点钻取岩石样本时发现的。磷铁矿形成于几十亿年前的沉积岩中，显示当时的火星可能拥有一层厚重富含二氧化碳的大气层，这样的气候条件可借助温室效应把行星加热，进而支撑地表液态水的存在。芝加哥大学和 ESTRA 研究所行星科学家凯特指出，火星从早期可能宜居的温暖表面转变为今日干冷荒芜的样貌，我们迫切地想知道那些碳最终去了哪里。这次发现过去未曾预期的矿层，是揭开火星气候演化之谜的重要突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纽约时报20号报道说，川普政府准备大幅削减非洲地区的外交业务，关闭多个非洲领事馆。国务卿卢比奥斥责这是虚假新闻。请听报道。
纽约时报20号报道称，根据其取得的一份16页的行政命令草案副本，该命令旨在对国务院进行有纪律的重组与简化任务交办，同时减少浪费、欺诈与滥用。川普可能会在本周签署该命令，国务院预计在10月1号之前做出上述变革。根据报道，白宫准备削减废除目前的非洲事务局，改为建设规模更小的非洲特使办公室取代。新机构成立之际，包括中非共和国、刚果、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多个非洲领事馆将被关闭，南非德班市以及喀麦隆杜阿拉市的美国领事馆也处于关停之列。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X 平台上评论说，这条消息是假新闻。目前媒体流出的未证实的草案称，美国政府认为包括非洲难民、气候变迁相关的业务部门都面临被改革，与部分国际组织合作的政府单位也将被裁撤，相关的副国务卿职位或被取消。此外，草案也称美国将目前的地区事务局重组欧亚指挥团、中东指挥团、拉丁美洲指挥团和印太指挥团，同时要求外交官保持与总统外交政策一致的立场，通过 AI 设施来简化政府公文的撰写过程。草案还说，加拿大外交事务将被并入国务卿卢比奥管辖的新设立的北美事务办公室，且管理团队的规模将会大减。此外，美国驻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大使馆也会大缩编。国务院还将裁撤包括监督民主与人权事务、处理难民与移民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机构，包括监督前两个机构的国务次卿也将裁撤，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次卿办公室亦然，并取消气候特使一职，新设一个负责应对跨国威胁的次卿职位，统筹毒品政策与其他跨国事务。不过，美国国务院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回复相关消息。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莫斯科和基辅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复活节休战协议之后，乌克兰空军与地方官员今天表示，俄罗斯已经恢复对首都基辅及东部与南部地区的空袭。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则表示，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周能达成和平协议。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4月20号在其社交平台初次搜索写道，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在本周达成协议，到时候俄乌两国都将有机会与正在繁荣发展的美国展开合作，收获巨大利益。4月20号是复活节，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参加俄国东正教的礼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上传影片至社群媒体，呼吁民众不要放弃希望。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提议俄罗斯停止以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至少30天。泽连斯基当天还指控俄军发动超过2000次袭击，违反普京自己宣布的复活节休战。普京19号单方面宣布与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短暂的复活节休战，并表示所有敌对行动将暂停30个小时。 俄国防部在声明中还表示，只要乌克兰尊重停火，俄罗斯军队将遵守停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0号透过电邮发布声明说，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因复活节宣布暂时停火，我们仍然致力于实现全面停火。这份声明还谈到，在评估俄方此次举措的诚意时，我们将乐见停火延长到周日之后。不过，俄国防部20号表示，乌克兰违反休战，发动超过千起攻击，造成基础设施损坏和平民死亡。根据俄罗斯国营的塔斯社，俄国总统府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0号指出，普京没有发布延长俄乌战争复活节停火的命令。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国家信访局进行和平请愿，也就是史称的425上访。在每年的4月25号前夕，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纪念活动。请听报道。
4月19号，上百名英国法轮功学员齐聚伦敦，举行集会和游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6周年。台湾北部的法轮功学员则在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举行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事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数千人19号齐聚纽约华人社区法拉盛市中心，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和平大上访26周年及声援 4.45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说，法轮大法从1992年传出，以真善忍作为修炼准则，并有五套动作，广大民众身心受益，境界升华，人传人，心传心。到1999年，修炼人数达到上亿人。1999年4月25号，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国家信访局要求自由的修炼环境，这是他们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利，捍卫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尽管法轮功是根植于传统价值观的修炼，与政治无关，但是江泽民领导的中共却在三个月后发起惨无人道的迫害。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告诫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说，清算中共的日子即将到来，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将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审判和惩罚。无论是高层决策者还是低层的打手，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任。到目前为止，已有 4.45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4月19号当晚，纽约市部分中西族裔法轮功学员数百人来到纽约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纪念425和平上访26周年，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呼吁全世界正义力量共同制止这场迫害。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副总统访问印度，与莫迪讨论贸易问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副总统访问印度，与莫迪讨论贸易问题；
美国成功打击伊斯兰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波音客机交付取消，离中返美，马航或将接手；
美韩本周贸易会谈，美印也将举行多场双边会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一上午抵达印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万斯首次出访印度。除了美国高级官员，家人也一同随行。万斯的妻子乌莎有印度裔血统，他的父母都是来自印度的移民。 预计万斯今晚将参加印度总理莫迪举办的晚宴。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万斯将与莫迪讨论贸易、关税及其他几个重要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敲定双边贸易协定的细节。除此之外，万斯也会和莫迪讨论如何让两国关系能有具体的发展。印度外交部指出，万斯此行让印度和美国能回顾双边关系的进展，及检视今年二月莫迪访美时与川普发表的联合声明落实的情况。两国也会就双方都关心的区域全球发展情况交换意见。
菲律宾和美国今天展开为期3周的联合军演，将模拟全面作战情境。肩并肩演习的来访部队大多来自美国，但澳洲和日本等国也派出规模较小的部队，总计共约1.7万名士兵将参加这场年度肩并肩军演。这将是首次包括整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的模拟。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也会出席。军演将部署包括高机动性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反舰导弹系统等美国先进武器。部署地点包括菲律宾北部和台湾之间海域的一个关键咽喉要地附近。自2022年小马克思上任以来，菲律宾稳步深化与条约盟友美国的国防合作，并开始反击中共对这条关键水道的全面性主权声张。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最近在访问马尼拉期间也表示，华盛顿正在加强同盟关系。
航班追踪网站 AirNavRadar 的数据显示，一架737 MAX 8飞机周一离开波音公司位于上海附近的舟山王宫中心之后，降落在美国领土关岛。据路透社报道，这是继一架波音737 MAX 飞机20号自厦门飞返波音位于美国西雅图的生产基地之后，第二架交付取消的波音客机。路透社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是哪一方做出了这两架飞机返回美国的决定。不过，波音公司可能会在马来西亚航空找到替代买家。马来西亚航空的母公司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证实，正在与飞机制造商波音洽谈，评估接收原定交付给中国客户但可能空出的全新737 MAX 喷射客机订单的可能性。此举被视为在全球飞机供应紧张下寻求提前扩充机队的机会。
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周日提议，用252名被美国驱逐出境并关押在萨尔瓦多的委内瑞拉人交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权关押的政治犯。美国人质事件应对特使亚当伯勒在 X 平台上发帖称赞这一举动，并表示模拟交换的50名在押者中包括10名美国人。布克尔说，委内瑞拉外交部将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委内瑞拉政府提出这项建议。上个月，川普政府把200多名委内瑞拉人从美国驱逐到了萨尔瓦多，指控他们是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的成员。委内瑞拉政府表示，他们没有政治犯，被监禁者已经被判有罪。然而，据非政府组织说，有800多人因政治原因被委内瑞拉当局监禁。
美国多个左翼与进步派团体上周六在全美多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川示威，抗议川普总统在第二任期推行的多项政策。这次行动涵盖50个州，超过700场集会，为近年来规模最大、协调程度最高的一次抗议行动。活动由左翼草根团体50501运动发起，象征50个州50场抗议一个运动，并获得多个知名左翼组织的联合支持。参与者主张多项左派议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同性恋权益，以及要求恢复所谓的多元、公平与共融 DEI 政策。不过，根据4月中旬的 NBC 新闻民调，全美36%的选民表示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运动，显著高于2023年的 23% 和2024年初的 27%。其中高达70%共和党选民认同 MAGA 理念。
韩国代理总统韩德洙21号表示，他预期和美国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贸易会谈是有意义合作的开始，但也说协商可能不会容易。 韩德洙指出，韩国财政部长官崔相木、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安德根将在美国时间24号上午8点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韩德洙说，首尔将在优先考量国家利益的原则下与美国冷静和严肃的磋商，以尽全力寻求让彼此互利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美国和印度本周也将举行多场双边会谈。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今天展开访美行程，他表示，印度希望在今年秋季之前与美国积极达成贸易协议的第一部分。一名印度官员说，印度和美国洽谈关税协议的首席谈判代表亚格拉沃预计将于23号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成功打击伊斯兰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新闻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由于市场担忧全球经济前景带动避险资产上涨，金价创新高，在4月21号突破3384美元。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日元和欧元表现突出。法新社报道，由于复活节假期仍有几个市场休市，交易活动清淡，本周将陆续公布关键数据，有望提供有关贸易战影响的深入洞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际传真社21号报道，俄罗斯经济部已经把2025年布伦特原油均价的预估从去年9月的预估值下修了将近17%。俄罗斯央行4月稍早警告，由于全球需求降低，油价可能会有几年低于预估。俄罗斯经济部说，并不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风险，预计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将略高于2%。
根据《金融时报》在华盛顿上周举行一连串重要经济决策者会议前所做的研究，全球经济成长面临的威胁正在加剧，主因是美国主导的贸易冲击打击市场信心，并重创金融市场。根据布鲁金斯研究所与《金融时报》共同编制的全球经济复苏追踪指数，在金融市场状况明显恶化的同时，信心指标也急剧下滑。全球前景的恶化与年初相对稳健的开局势头形成鲜明对比。研究结果发布之际，正值世界各国经济决策者和财政首长齐聚华府，出席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的首场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春季会议。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17号警告说，由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加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经突破常规指标，国际货币基金正准备下调全球经济成长预测。欧洲央行17号决议将基准存款利率下调一码至2.25%，以因应贸易战可能带来的冲击，并警告说，由于贸易紧张局势升温，经济成长前景已经恶化。
美中关税战白热化，对中国出口贸易造成重创。曾因质疑中国 GDP 增长数字高估而被封杀的中国经济学家向松作近日在一场演讲中指出，就算最乐观的估计，中国今年出口将下降10%到15%，产能过剩的出口转内销将掀起价格战，问题的严峻程度超乎想象，是生死存亡的挑战。他形容这是一场国运之争。然而，中共商务部却在21号猛烈批评以北京利益为代价跟美国敲定贸易协议的国家，并扬言说，要对那些在这场激烈关税战中绥靖华盛顿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先前，川普在17号表示，美国正在和中国谈判关税问题。川普还说，我认为我们将和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18号宣布， 由于打击伊斯兰国取得成功，将开始从叙利亚撤回部分士兵。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上周五宣布，将从叙利亚撤回数百名士兵，未来几个月内，驻军人数将减至1000人以下。五角大楼表示，这是根据当地情势进行的有条件整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帕内尔表示，鉴于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取得的成功，包括在川普总统领导下于2019年实现其领土败亡，国防部长今日下令将驻叙利亚美军整编至若干选定地点。他强调，这一决定基于具体情况且经过深思熟虑，将驻叙美军人数缩编至1000人以下的同时，维持打击伊斯兰国及应对其他恐怖威胁足够的能力。目前，美军在叙利亚的任务包括防止伊斯兰国死灰复燃、牵制伊朗势力、阻止土耳其攻击 SDF。 帕内尔补充说，随着这项巩固行动的进行，美国中央司令部将继续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进行打击。据华盛顿中东研究所称，今年迄今，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至少发动了44起攻击，美军也面临伊朗支持的民兵的威胁。今年1月，一起无人机袭击在约旦夺走了3名美军士兵的生命。去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后，美国加强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的空袭。美国总统川普3月15号宣布，美军在与伊拉克和库尔德族部队的协同行动中击毙正在伊拉克逃亡的伊斯兰国头目卡迪贾。伊拉克总理苏达尼证实这次行动，他称卡迪贾是伊拉克和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之一。川普近日在初次搜索上重申反对介入叙利亚内战，他强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美国政府同时也正与伊拉克协商，将于2025年底结束在伊拉克的联军任务，2026年9月前撤离库尔德自治区。以上新闻由郑鑫播报。
大陆知名律师高志胜被中共绑架失踪近8年，至今音讯全无。4月20号是他61岁生日，海外多个国家的民主人士发起全球联动寻找高志胜。他的妻子耿和当天也发布公开信，要求中共交代高志胜的下落。请听报道。
被称为中国良心的人权律师高志胜失踪至今已7年零8个月，他因长期替弱势群体维权甚至控告地方政府而遭到中共政府的残酷迫害。2025年4月20号是高志胜61岁的生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冰岛党部周峰在中共大使馆前抗议，要求中共释放高志胜，让他与亲人团聚。在旧金山中领馆前，也有民主人士举着横幅呼吁释放高志胜。国际特赦组织发布高志胜夫人耿和的信，信中说，请不要忘记高志胜，不要忘记他所代表的勇气和信念，请继续为他呼吁，让他的名字不被遗忘。我也要对中共政府说，你们可以剥夺高志胜的自由，但你们无法抹去他的精神和我们对他的爱。我再次呼吁你们立即释放高志胜，公布他的下落，让他与家人团聚。4月19号当晚，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们在纽约时代广场进行第734次茉莉花活动，这周的主题是要求中共释放高志胜。他们手举高志胜的照片，在主席王军涛的带领下高呼要求释放高志胜，停止对高志胜迫害。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被称为中国的良心、勇气和脊梁。他自1996年起开始替弱势群体维权打官司，他曾处理过多宗民间维权案件，包括为法轮功学员等受迫害的信仰团体及遭遇强拆的受害者代理案件。自2004年年底起，高志胜开始多次上书中共当局高层，要求改变对法轮功等群体的非法处理手段，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器官遭当局活摘指控的调查。2005年11月，高志胜与妻子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2017年8月19号，高志胜被警方逮捕，此后生死不明。高志胜的名字代表着正义和勇气，他的精神激励着全世界追求自由和人权的人们。以上新闻由记者燕语采访，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